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7月26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标题是今年夏天最热门的商业策略是购买加密货币。相信关注投资理财的网友啊，都能够感受到加密货币领域的异常火爆现象。这个报道的副标题是小公司正在筹集数十亿美元购买比特币和其他一些不太知名的加密货币，这可能会带来什么问题呢？从标题副标题，网友们可能能够感受到这个报道它似乎想解析加密货币火爆的背景以及提示相关的风险。报道这样描述的，这是今年夏天最热门的交易，企业正在筹集数百亿美元的资金，并非用于投资业务或招募员工，而是为了购买比特币和一些鲜为人知的加密货币。一家日本酒店运营商，一家法国半导体制造商，一家佛罗里达的玩具制造商，一家美甲沙龙连锁店，一家电动自行车制造商，他们都在向代币投入资金，推动各种数字货币价格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一家新公司计划购买加密货币的消息足以促使其股价飙升，促使其他公司考虑加入这股热潮。自6月1日以来，已有98家公司宣布计划融资超过430亿美元用于购买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就这段描述啊，不知道网友能不能感受到为什么会形成非常火爆这种局面。现在似乎成了一种啊快速盈利的模式。你比如说以川普的自由财富以及他的川普媒体公司，他们在过去一个多月啊出现了巨额的盈利。他的模式很简单，比如说川普媒体公司，他就是公开募集20亿美元，就向啊投资者去募款，也不用自己的钱，募20亿美元，然后呢就去买比特币，买了呢就等比特币涨，而且比特币也如期大涨，就通过啊借钱买比特币，然后让公司的市值大涨，其收入以及给市值带来的变化远远超过啊川普苦心经营所谓的真相平台，经营几年也达不到这么一个炒作所获得的利益。那么这篇报道还列举了中国网友啊非常熟悉，这两天呢在中国投资者当中也在广泛议论的申宇纯，他这样描述的：6月16日，佛罗里达州温特帕克玩具和纪念品制造商 SRM 宣布计划斥资1亿美元购买名为 Tron 的加密货币。此次加密货币是 SRM 与加密货币企业家孙宇纯的公司，也称之为 Tron 的反向合并的一部分。那么也可以理解中国市场的所谓的借壳上市，实际上是孙宇纯呢买了佛罗里达的这家玩具制造商他的上市公司的壳。那么在孙宇纯买这个公司之前呢，这个公司的股价呀，它是个垃圾股价，28美分至1.45块之间波动。那么孙宇纯呢加入之后，或者反向收购之后，它的股价一下就飙升了9美元，这个你看翻多少倍啊。那么这家玩具公司已经改名为孙宇纯的公司的名字 TRON， 并且呢在周四纳斯达克敲钟上市。那么这个股价的剧烈变化就是因为这个加密货币给投资者带来的一些想象空间。目前许多投资者在这些交易上压注并获得了巨额利润，这让人想起疫情期间非常疯狂的 Space 热潮，就是空壳公司，当时金融界资深人士纷纷加入其中。那么这个报道呢也介绍了目前美国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他的家族公司也在大肆炒作这个加密货币的投资。今年卢特尼克出任商务部长后，将权力移交给了他的儿子布兰登·卢特尼克和凯尔·卢特尼克，他们组成了一家规模53亿美元的比特币资金管理公司。那么卢特尼克的这个公司呢，他还担任了川普媒体购买比特币计划的顾问，就帮川普啊募集到20亿美元再去购买比特币。所以这就形成一个非常奇特的一种投资现象。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坦率来讲，这些人发大财啊大家也不要眼红，因为加密货币本身风险是非常大的。那么目前的这股热潮呢，主要看好的并不是加密货币本身，而是 川普政府对加密货币的态度发生重大改变，非常有利于加密货币。但是这种对加密货币的支持会不会持续呢？这个本身就存在很大的风险，因为未来美国政府一定会完善对加密货币的监管的。目前呢是一种大放或者天下大乱的这样一个阶段，它一定会走向一种大治的。但是这个阶段它就是有加密货币暴涨的机遇。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在这一轮加密货币的火爆市场的过程当中，川普本人以及他的一些盟友都成了最大的受益者。那么这个可能就是从公职人员的职业道德或者是美国人讲的伦理道德上可能会带来一些争议。那有的网友可能会讲这是凭本事赚钱，但这个本事呢可能就比较特别了，因为谁也不知道美国政府对加密货币会转向什么方向，会转向什么程度，而川普、卢特尼克这些人显然是知道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一股泼天的加密货币热注定会持续被争议的。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了解三个方面有关川普的关税贸易战最新的进展的信息。第一个呢是彭博社今天报道，标题是欧盟与美国贸易协议目前主要取决于川普的裁决。经过数月的密集谈判和穿梭外交，欧盟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协定现在主要取决于川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日将前往苏格兰会见美国总统，双方计划在周五最后期限前达成协议，否则欧盟对美国出口将被征收 30% 的关税。冯德莱恩的发言人皮尼奥表示，密集的技术和政治谈判一直在进行中，领导人现在进行评估并考虑如何达成平衡的结果，为大西洋两岸的企业和消费者提供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欧盟官员一再警告称，最终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川普，因此最终结果难以预测。据知情人士透露，欧盟预计未来可能被征收关税的部分产业，包括药品，也将受到同样 15% 关税的上限。但知情人士补充说，这是川普立场对达成协议至关重要的关键点之一。川普重申，他相信与欧盟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50%。他认为目前还有20个问题没有谈妥。川普说，如果能够成功，那实际上将成为最大的交易。所以从彭博社这个报道来看呢，他还是传递一种谨慎的乐观。第二个相关的报道呢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将与川普会面，力争达成贸易协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他将于周日前往苏格兰会见美国总统川普，双方希望在8月1日最后期限之前达成贸易协议，否则欧盟出口产品将被征收 30% 的关税。双方上周已着手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使欧盟大部分商品面临 15% 的关税，预计航空、部分医疗器材和仿制药、几种烈性酒以及美国需要的一些特定制造设备将获得有限的豁免，就还会再低一点。那么对川普的这个专项关税钢铁和铝，美国与欧盟之间的可能会妥协达成一个配额的协议，就在一定的配额范围内还是享受 15% 的关税，但是超出配额了，那么就会征收 50% 或者50以上更高的关税，这个也是控制贸易的平衡。那么从这个报道透露来看呢，美国与欧盟之间的协议还是充满灵活性的，或者说美国是顾及到与欧盟的特殊关系的。那么如果按刚才这样一段描述的话，那么这个协议呢理论上是 15% 与日本的关税水平差不多，但是它包含了很多豁免，所以听起来应该比日本的关税要稍微优惠一点。第三个相关的信息，这是彭博社的报道，就川普的关税未能解答中国高昂的供应问题。这个报道想介绍和表达一个什么问题呢？就川普为了封堵中国产品习产地向美国输入，与东南亚国家以及拉美一些国家都签订了排他性的条款。所谓排他性呢，就是封堵中国产品转口的这种条款，比如说与越南签订的 20% 的关税协议，但是一旦发现有中国产品转口越南的话，就要征收 40% 的关税。那么这个报道他就来回应怎么界定这些产品是中国中转的， 因为你完全排斥来自中国的原料零部件，不可能。那么这个中国原料或者是零部件占比多大才被认定为是中国习产地呢？就这些细则啊，美国政府到目前为止没有时间来研究这个问题。那么没有时间研究这个问题，对东南亚这些国家是不是可以暂时不考虑这个问题呢？那么这个报道他希望描述的就是东南亚国家也是诚惶诚恐，尽管美国还没有时间考虑这些细致问题，但是美国可以随时宣布说你这个就是中国的产品习产地。所以这些与美国达成协议的东南亚国家比美国更着急，希望美国呢能够明确标准，避免呢产生一些贸易纠纷。彭博社描述啊，这样描述的，制造商仍然不清楚美国将如何计算和应用本地成分的要求，这对于其如何确定哪些商品构成转运货物至关重要。东南亚国家高度依赖中国的零件和原料，从该地区采购的美国公司将承担额外的关税损失。新加坡新里奇基金会贸易政策主管埃尔姆斯他就提出疑问，他说美国限制的是原料吗？是所有原料吗？超过一定比例怎么计算关税呢？他说你这种计算如何确定零件呢？那么有些产品还包括劳动力和服务，就假如用了中国劳动力和服务又怎么计算呢？或者有一些比如说越南的中国人投资的企业生产的，这个算不算中国习产地呢？他说等等这些问题目前美国呢都还没有给出一个指导意见。所以从彭博社这个报道来看呢，即便是所谓的达成了协议，相关的细节啊可能还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把它弄清楚。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今天的一个报道，标题是川普分散注意力的手段在爱普斯坦事件中失败了。这个中国网友啊对这种逻辑可能非常熟悉，就中共执政呢他有一个非常娴熟的技巧，每当中共遇到一些负面的舆论的时候，特别是民众对官方不满的时候，中共非常容易拿出另外一个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绯闻或者是奇闻来转移视线。那么他这个报道呢，他认为川普呢最近也在使用转移视线的这样一个手段。报道这样描述的，作为公众人物，川普总统的转移注意力、逃避和否认的能力是超级强的，但是当一个棘手的话题引起政治争议时，川普转移话题的方法却不起作用，因为他往常的忠诚的选民对爱普斯坦及其同伙持续不满，就这个火压不住，转移不了这个视线。川普斥责记者声称自己不知情，与爱普斯坦无关，试图平息有关爱普斯坦案件的质疑。前川普竞选发言人、共和党策略师马奎尔表示，对于一位非常擅长控制舆论的总统和政府来说，这一次的行动更加困难。与川普第一个任期内的政治危机，包括两次弹劾以及通俄门的调查不同，推动爱普斯坦案更加透明化的人是川普自己的支持者，而不是来自他的政治对手。就他第一个任期遇到麻烦都是民主党找的麻烦，但这一次是来自于他的支持者 MGA 的群体。多年来川普一直向他的支持者灌输阴谋论，包括虚假的出生地质疑论，声称前总统奥巴马并非在美国出生。川普的顾问们也曾煽动有关爱普斯坦的阴谋论，但川普第二个任期之后就宣布这些阴谋论毫无意义，此举并没有得到总统右倾的支持者的认可。他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政府掩盖了爱普斯坦与富人和权贵的关系。白宫否认有关川普与爱普斯坦关系的报道是假新闻，但承认川普的名字出现在爱普斯坦案相关的文件中。最近几周川普采取了典型的转移注意力的策略，他斥责了一位在白宫内阁会议询问爱普斯坦的案的记者，他在椭圆形办公室声称自己并没有密切注意此事。此外在国家情报总监加帕德的帮助下，他猛烈抨击奥巴马，指责其在2016年处理有关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案时犯有叛国罪。周四他前往美联储与鲍威尔就建设成本问题发生争执，并要求降低利率。共和党的策略师布拉德托德表示，这比2016年关注奥巴马更有效，当时选民已经通过让川普重新上任对奥巴马提起诉讼。托德说，我认为像加巴德那样回顾过去 并非他们转型的正确方式。路透社伊普索本月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川普政府隐瞒了有关爱普斯坦的信息。川普的盟友认为，政府转移话题的努力是全面战略的正常组成部分。共和党的战略家马奎尔说，他们总是以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前进，每个部门、每个内阁部长、每个人都全速向该地区发布新闻。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有关爱普斯坦案给川普带来的负面冲击是一个非典型的政治危机，因为它不是来自于反对党，而是来自于川普阵营内部。所以如何解决阵营内部的质疑，川普可能需要用与以往不同的一些手法。从目前来看，这种简单的转移视线的手法效果并不好，所以有关爱普斯坦案这个事儿还会进一步在美国发酵。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乌克兰国家反贪局成为反对泽连斯基抗议活动的中心。最近美国的有关贸易战关税的截止日临近，国际舆论的焦点呢都是在这个关税问题上，但实际上呢，在过去的两周，乌克兰呢是出现了重大危机的。那么西方舆论呢，本着呢支持乌克兰稳定、更好的应对俄罗斯的侵略，对这个重大事件呢也在降温报道。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个事儿它就发生了，而且对乌克兰人来讲呢，这个事儿不亚于啊反侵略战争。所以西方媒体降温报道、低调处理，这个也遮不住。所以今天我们通过《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呢，能把目前乌克兰国内的危机啊，能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报道这样描述的：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以来，基辅举行了最大的示威抗议活动。年轻的抗议者们所倡导的事业，乍一看似乎在这个以革命闻名的国家显得不同寻常。他们抗议的是执法机构的权力。乌克兰独立后30多年来一直与俄罗斯的侵略和严重的腐败双重祸害做斗争。就乌克兰这个国家立国啊以来，要么俄罗斯威胁主权，要么就是内部的腐败，这两大麻烦乌克兰人一直解决不了。2015年在美国的压力下，乌克兰成立了国家反贪局。那么这次为什么出现声势浩大的抗议浪潮呢？是因为啊，周二泽连斯基签署了一个法律，就把之前宪法呀明确的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这个检察官体系置于他总统的管辖之下。那么这个就降低了宪法的权威和独立性，就总统啊可以一手遮天了，就像习主席一样的，腐败习主席自己弄了，反腐败也是习主席自己管了，所以你这个你怎么去来约束当权者的这个权利呢？所以乌克兰年轻人呢对这个事儿不满是很容易理解的一个逻辑。接着华尔街日报这么描写，在全国数千人抗议两天后，泽连斯基表示改变立场，并宣布由其办公室起草法案，该法案将保障反腐机构的独立性，那么议会将于下周审议该法案。这场风暴是围绕该机构的最新风暴，该机构已成为年轻的改革者与腐败老派之间的战场。年轻改革者受到西方鼓舞，他们希望在自己的国家建立一个竞争性的政治和经济环境，而腐败的老派则一心想保留他们的非法致富的计划。泽连斯基曾是喜剧演员，经常讽刺腐败官员。2019年上任后，他承诺扫除腐败，但他的盟友却遭到反贪局的侦查和调查。今年6月，反贪局提交动议，要求暂停副总理切尔内绍夫的职务。切尔内绍夫被控受贿和滥用职权。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乌克兰这个腐败文化呀非常顽固也非常发达，就靠一个新的总统扭转这种啊官员阶层的全面腐败是非常难的。中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习近平曾经幻想，哎，通过他的英威能够很快遏制腐败，甚至呢他过早的宣布取得压倒性的胜利，甚至把腐败认为呢成为一种啊罕见现象，所以他提出来18大以后仍然不收手的少数人呢，哎，才要处理，其他的反腐败已经取得压倒性胜利。但是这两年发现呢，这个腐败啊比习近平上台之前呢有过之而无不及，就出现了连续的国防部长不见了，外交部长不见了，这个在中共建政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当然一方面反映了习近平他的这个铁腕，外交部长 犯事了，国防部长犯事照样拿下。但从另外一个方面，即使在这种铁腕下，外交部长、国防部长也前赴后继的去反腐，说明这种所谓的铁腕、所谓的反腐并没有遏制腐败现象，某种程度上还愈演愈烈。就像很多中国网民反映那样，就小官的腐败可能有一定的遏制，但是呢，对中共当权者普遍的腐败或者腐败程度没有任何遏制。何况乌克兰还要一边打仗还一边反腐，这个几乎是一种不可能的事。但愿泽连斯基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方式，能够约束腐败，遏制一定程度上遏制腐败，同时呢，坚定打赢反侵略战争的国家意志。第五条与网友分享两条有关台湾的新闻。第一条呢是彭博社今天报道，标题是台湾反对派挫败罢免请求，保住立法院的控制权。台湾反对党将保住立法会多数席位，这对总统赖清德领导的民进党来说是一个打击，因为选民以压倒性多数否决了罢免24名国民党立委的提议。根据中央选举委员会截止晚上7点的数据，24个目标选区中有23个选区的选民拒绝了罢免行动，尽管部分选票仍在统计中，但国民党及其盟友将保留其立法院的多数席位。民进党表示将吸取这次结果的教训。国际危机组织北亚高级分析师威廉杨表示，周六的选举结果显示，更多台湾民众仍然支持维持台湾政治的现有权力的平衡，即反对党在立法机构占多数，而执政党则控制政府的行政部门。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台湾民众选举结果啊，它给国际舆论传递的信息呢，是台湾社会啊对主权维护或者主权意识啊表达出了一种战略模糊。你包括中共对这次大罢免提出威胁，说你这是挑衅，你是挑衅我中国共产党。你看罢免国民党的官员，中共认为是挑衅国民党。同时呢，在大罢免投票之前，中共发出声明批评台湾舆论，认为台湾从来没有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就为了表明台湾不属于中国统治，说你从来没有统治过我们。那么中国官方呢，罕见的发出一种声明，在大罢免之前说中共啊对台湾有间接的管制。哎，那么这个就很有意思了，你解放军没去过台湾，你共产党的官员没有管理过台湾，你怎么间接对台湾管制呢？你如果要找到这个答案，它无非是通过代理人，无非是通过中共在台湾的政治盟友对台湾实行管制。那么这个又回到国民党身上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台湾民众呢选择保留国民党的部分执政权，它就是传递一种社会性的战略模糊。所以这个呢也更容易理解美国为什么要对台湾战略模糊。美国对台湾的战略模糊当然包括放弃台湾，因为一旦出现你自己不愿意维护主权了，那美国为什么去捍卫呢？所以国际舆论呢非常关注的美国现任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也是不久前下令断供乌克兰的军援的那个国防部副部长，他是目前美国国防部啊有关台湾问题的主要政策制定者。他提出过很刺耳的观点，他首先强调美国要集中精力对付中共，把欧洲的精力腾出来，把中东精力腾出来，集中对付中共，这是他一个观点，这对台湾有利。他第二个观点呢，他是强调啊要帮助台湾自卫，而不是帮台湾去打仗，帮台湾自卫要美国的重点是在吓阻中共进犯武力进犯台湾。那么他讲第三句话，就台湾人听着非常不舒服的，就是他提出来丢掉台湾美国没有什么损失，也就是说你各方面的势力你不要拿台湾来威胁美国，美国是一种战略主动，他自我选择，他没有被动的这种义务。所以这种表达呢，坦率来讲让关心台湾的一些网友听起来不那么舒服的，但是你反过来想一想，台湾社会何尝不是对主权问题存在一种战略模糊呢？第二个相关的信息是路透社今天报道，林佳龙访日中国大使馆抗议，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访问日本，而且呢还要与日本政要会面，引发中国强烈抗议并提出交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今天发表声明，批评日本政府罔顾中方事先多次交涉，执意放任林佳龙入境，扬言绝不容忍，将视日方表现做出进一步的反应。这个台湾外长呢，这次访问日本是去 考察大阪的世界博览会。而这次日本之行呢，林佳龙呢还与下一届日本首相的热门人选高市早苗，这是安倍啊生前最信任的政治人物，与林佳龙呢也有会谈，甚至是陪同参加一些活动。所以这个美国与日本之间的这样一种政治互动引人注目。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美贸易战的最新的四个方面的信息。第一呢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川普对中国的策略改变转向交易模式。就他这个报道很长，核心观点呢是川普第二个任期上任之初呢，他对中国的策略是高举高打，145的关税，想逼迫中共让步，既在贸易平衡上让步，也在市场开放上让步，但是效果不佳。那么现在川普政府自从伦敦会谈之后，他们对中国的策略呢发生了一些调整，这种调整呢就改变了之前那种高举高打的做法，朝着呢迫使中共采购更多美国产品的方向去努力了。所以你也可以理解成啊，就川普调整他的对华政策，他又回到他第一个任期希望与习近平达成啊当时签订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那种模式上去，就也不脱钩了，也不断供了，弄一个大而美的采购清单。华尔街日报是这样描述的，今年大部分时间美国政府都在利用关税压力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其目标是削弱北京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并迫使美国企业将制造业迁回美国。但是现在熟悉白宫的想法的人士表示，川普想达成交易，白宫目前正积极鼓励中国购买更多的美国技术，本月解除了对北京销售英伟达 H20 的人工智能芯片的禁令，扭转了旨在保护美国国家安全的政策。曾在川普第一个任期内担任副国务卿的史蒂芬·比根表示，川普总统希望达成一项经济协议，他正在努力推动与中国进行谈判。白宫的副新闻秘书凯利在回答《华尔街日报》提问时表示，川普总统的第一反应永远是外交，作为首席交易撮合者，他总是希望为美国人民争取到更好的交易。川普周二表示，他可能不久的将来与习近平会面，并表示美国与中国相处得很好，我们之间关系非常好。那么川普比较信任的贸易谈判的负责人与中国贸易谈判负责人财政部长贝森特也改变了他之前的说法。他之前与中国谈判，他的核心观点是美国不想在日用品消费品上与中国脱钩，但是在科技尖端产品上就要与中国脱钩。那么最近呢，贝森特的语气表达完全改变了。华尔街日报报道这样描述的，贝森特说，中国有14亿人口，储蓄率很高，他们有潜力成为一个庞大的消费经济。那么面对川普希望与中共达成采购协议，中共方面是如何应对的呢？华尔街日报他这么报道，他说，与川普渴望达成协议相反，习近平更感兴趣的是争取时间，以便在这场他认为持久战对美国的贸易战中取得优势。据为中国官员提供咨询的人士透露，为此北京正计划向川普团队提供更多购买美国农产品、能源和其他产品，以及增加中国在美国制造业投资的条件。这项提议可能对川普实现美国再工业化的目标具有吸引力。这个报道的结尾描述很有意思，他说智库史蒂森中心中国计划主任孙云在谈到华盛顿最近的变化时表示，中国认为这比他们预期的更好，川普希望达成协议，中国也愿意配合。那么如果是按这个报道这个剧本去发展的话，那么中美关系渴望呢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缓和。当然我们还是要进一步来观察会不会往这个方向走。第二个相关的信息呢是路透社今天报道，中美在联合国就乌克兰问题展开对峙，美国驻联合国的代表批评中共，要求中共停止助长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侵略行为，而中国呢则指责华盛顿试图推卸责任并引发对抗。这个新闻还是很有意思，川普第二个任期以来呢很少去批评俄罗斯，甚至联合国表决谴责俄罗斯的时候呢，美国都不支持不赞成。哎，最近风向变了，美国又重新开始在联合国批评俄罗斯了，所以这次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动向，美国会不会又在发生反复呢，也需要我们进一步的观察。第三个相关的信息 这是美联社的报道，就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换人，就美国国务院呢进行了很大的改组，卢比奥呢裁撤了大量的人员，不仅是一些雇员，支持部门的雇员，包括一些外交官也在开始进行裁员。那么中国事务办公室是负责对华战略的国务院的具体的工作机构，那么近日呢他们宣布了对这个机构的改组，改组呢传递两个信息，第一，人员减少精简，同时呢换了一号人物。这个新的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的负责人名叫乔舒亚扬，并明确他直接向美国国务院三号人物副国务卿艾利森胡克汇报工作。那么这个乔舒亚扬究竟是个什么背景呢？他对中国问题的立场究竟如何呢？那么这个报道他介绍，这个乔舒亚扬啊是美国国务院国际安全政策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主要负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军民两用技术的防扩散工作。他在进入国务院之前曾任2049项目研究所的执行主任，经常在军事、两岸关系等领域发表对华强硬的立场。而且呢他一直是啊就台湾网友非常熟悉的薛福瑞的手下。这个薛福瑞啊曾经在美国国防部工作，也在美国国务院工作过，他被台湾舆论称之为友台派，所以你大体上你能感受到川普政府新的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啊他们的对华的态度、立场和基调。第四个相关的信息呢是华尔街日报今天评论报道，说中国禁止外国人出境的计划，副标题是北京又阻止两名美国人离开中国，这是一种惯常的做法。他这个报道呢是希望向美国人介绍啊中共这样一种啊反复无常、难以琢磨的禁止出境命令。他最后的结论呢是，任何在中国的美国公司的员工都有可能随时因共产党的突发奇想而被拘留。所以这对于啊中美的交往，或者川普希望的恢复交易，这都是非常重大的一些障碍。包括中国国安部每天都还在抓特务运动，所以中美两国既有啊促成合作的势力，也有呢加强对立、增加对抗的这样一些势力。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中国网络热搜新闻排行榜的一个排名前列的新闻，也是一个热门话题。我们分享中共的党媒天津日报的报道，就这还不是个小道消息，也不是什么社会媒体，来自党报的报道，标题非常耸人听闻，多地出现一元起拍的房产，就一块钱人民币啊就开始卖房子。报道这样描述的，据克尔瑞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六月份共有278套房源起拍价设置为一元人民币。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房源并非诉讼或者是破产处置而来，而是二手房东选择试水拍卖市场加快转手的速度。这些房源大多数来自山东威海，共计216套，均为乳山的海景房，而且并非集中在某一个小区，超过90个小区均有一元海景房起拍，且大多数房源为精装修，家具齐全。当前乳山的二手房价已降至每平方米2000元，小户型单套挂牌单价已降至7万元以下，且基本没有新房开发，二手房市场供过于求。为了提高周转效率，部分卖方选择一元起拍。除乳山海景房外，部分一二线城市也出现了一元起拍的房产。这个事儿引起了中国网民的广泛的议论。LTA 去了解看网民议论什么，当然首先是对价格，就一块钱你买一个门锁都买不回来，现在一套房子1块钱来起拍，当然最终价可能不止1块钱，但是一块钱起拍的话它也有这个风险的，1块钱就卖出去也有这个风险在。那么对于这个劲爆的新闻，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它对中国目前房产危机而言显然加深人们的理解，就房产危机啊还在恶化。因为习主席从去年开始下命令要稳房市，他稳房市呢你可以理解说稳定房地产的销售，或者稳定房价，或者是稳定房地产行业不崩塌。但不管怎么稳，从这个一元起拍这个事件来看呢，没有稳住，房地产市场危机还在加深，房价还在下跌，甚至上个月的数据显示呢下跌速度在加快。第二个响应网友分享的观点，从这些一元起拍的这些标的物来看，实际上它也更多的传递出来啊 房产的本质，就房产的本质啊，它要提供它必要的使用效能。所谓的必要的使用效能，是你住在这个房子里边要有助于你的生活，有助于你的就业，有助于你的家庭照顾等等，综合考虑才构成一个住房。它并不是说用一些砖瓦堆积出来一个封闭空间，那就是一个有效住房。所以这也提示网友们在投资房产、购置房产的时候，可能要更多的考虑它的实用性。这也就是李嘉诚讲的第一是地段，第二是地段，第三还是地段。那么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习近平放弃航空里程以延长国内停留时间。这完全是用一种老外的眼光来看习近平，研究习近平。他这样描述的，这位四处奔走的政治家缩减了旅行计划，并缺席了一些重要峰会，但继续积极推进外交活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不再像以前那样经常搭飞机了，人们对此感到疑惑。习近平是中国历史上出访次数最多的领导人，近年来他减少了国际访问的次数，缓解了曾经排得满满的外交日程，而正是这些日程让他赢得周游世界的良好声誉。2024年习近平出访四次四个国家，而今年上半年三度出访五个国家。相比较2013年至2019年期间，习近平平均每年访问14个国家，现在只剩三分之一了。2014年创下了访问过20个国家的高峰，自2022年新冠疫情期间暂停32个月后恢复出访以来，他出访的速度尚未达到其前两任期的水平。本月习近平缺席了金砖峰会，此前他已参加了12次会议，这是他两年来第二次缺席他曾多次出席的大型国际会议，两次都派了习近平的高级助手国务院总理李强代表出席。同时据知情人士透露，原定于今年布鲁塞尔举行的中欧峰会改在北京举行，此前中国官员向欧盟官员暗示习近平今年没有访问欧洲的计划。中国官员尚未解释为什么习近平选择不出席这些活动，也未就其减少出访次数发表评论，中国外交部尚未回应置评。一些分析人士表示，72岁的习近平可能会减少出访次数，以减轻他作为领导人的肩负的诸多责任，尤其是随着他的年龄增长，以及2027年即将结束其作为共产党书记的第三个五年任期。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研究中国外交的助理教授罗迪伦表示，习近平越来越愿意将外交政策的具体执行部门委托给他信任的对话者。中国当然不会忽视外交政策，但在我看来，习近平现在满足于执行广泛的战略方针，同时选择性的出访目的地。习近平的副手们弥补了出访不足的缺口。李强2024年担任总理的第一个完整年度，其出访速度与前任李克强在疫情爆发前出访的速度相似。去年李强访问了13个国家，与李克强2014年访问次数最多的年份持平。另一位经常出国的官员是资深外交官中联部长刘建超。中联部负责与外国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作为外交部长的候选人，刘建超自2022年就任以来出访次数超过其前任，包括访问美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而此前中联部长通常不会访问这些国家。2023年秋季，习近平不断变化的出行模式引发关注，当时他缺席了印度主办的20国集团峰会，派李强总理出席。那么对于这个报道，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不知道网友感受到没有，就最近中外舆论呢都在议论习近平执政方式的变化，或者他的权力表现有一些微妙的不同，但是中外在研究习近平的权力变化的微妙不同的方向是不一样的。就中国民间舆论包括海外中文舆论，重点在关注习近平与军方的关系，习近平与中共传统势力的关系，以及习近平在党内的舆论反应，甚至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舆论倾向，就认为习近平呢在让渡部分权力，或者是被剥夺部分权力。那么这些舆论当中夹杂了很多阴谋论，但是也有很多来自中国体制内的一些不满习近平的声音，所以总的他聚焦在国内权力的重新分配或者微妙变化。那么华尔街日报 他这个报道呢，他是从国际上反映，就习近平对国际事务的关注，参与国际事务的频率，也得出了与中国国内啊民间的一些反应和海外中文舆论反应相同的一些感受。就习近平呢，不仅在中国国内他变得超脱一些了，在国际事务上习近平也变得超脱一些了。你像连续出现 G20 峰会甚至金砖峰会这么小规模的会议连续缺席，所以这让啊国际舆论与中国民间舆论形成了呼应或者共振，就都在关注习近平现在啊讲正面的话是更加超脱了。如果从负面理解呢，习近平有一些事儿他不管了，当然包括不愿意管，或者是没有精力管，或者是不让管了。不管怎么样，这个报道让我们了解到他就是关注国际事务的精力变少了。第二个响应网友分享的观点，习近平参与国内的会议、党内的会议、国际的外交活动都变少了，究竟是被削权了，还是习近平他就是不理朝政，对国家管理不太认真了，还是习近平像毛泽东、邓小平晚年呢去当太上皇了？ LT 认为啊，既有想当太上皇的这个因素，也有他呀不再像原来那么认真了，因为这是啊独裁啊给他带来的一种惰性，随着独裁的强化，让他有本钱去做太上皇，不需要事必躬亲。但是独裁也会带来这种懒政，往往这种懒政呢都在一种啊超脱的这种光环下躲藏，他就是懒政。你像习近平他亲自担任的什么深改组长、深改委员会、改革委员会的负责人，他现在明显减少这种改革的会议，那么中共形成的一些改革方案那就是没办法推行，他就影响了中共的一些改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不存在什么超脱的问题，他就是懒政的问题。那么至于有没有他让权或者是被迫让权，这个我们还需要啊得到更多的一些证据。当然有很多网友相信呢习近平存在让权或者被迫让权。那么第三个响应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习近平想当太上皇甚至出现一些懒政的现象，这个实际上反映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习近平他通过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改造，把自己弄成终身皇帝，连宪法都改，他实际带来的结果啊你不能声响的，一声响的这个还是挺沉重的，他实际上是把中国装进了笼子，装进了他自己的笼子，或者把中国装进了他自己的口袋，他想理朝政他就理，不想理朝政他就不理。所以以往的人们更多的关注习近平呢在推行他激进的反改革方向开倒车，实际上也有习近平呢把中国甩在一边自娱自乐的这种时候以及这些场景，就中国被关进了他自己的笼子，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对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更大的局限性，这个就是独裁的恶果。就像毛泽东当时坦率来讲，他告诉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民，中国以外的人民呢都在水深火热之中，那么他的信众呢差不多也相信他这样一种教育，那么你在站在中国以外来看这个现象呢，实际上毛泽东把中国装进了他自己的口袋，装进了他自己编的个笼子，习近平目前呢他正在走毛泽东这个路，把中国关进他的笼子。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